破除我执贪嗔痴，学佛开悟不愚痴，慈悲喜舍懂感恩，一世修成报佛恩。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晚上好。今天呢，又有500多名佛子呢找到了回家的路，在天上呢种上了莲花。我们学佛人不忘初心，珍惜慧命，舍弃小我，广度有缘，一世修成。这个世界上啊，每一天啊，大家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吗？啊，17万人啊。忧郁症啊，这两天我经常在讲啊，每一年自杀有100万人。那么车祸每年啊，死亡是超过50万人，伤残是1000多万人。全世界每年约有6亿人患各种传染病。这个世界每天有多少人在天灾人祸当中失去了生命的希望？车祸、癌症、地震、家庭破裂、忧郁症、恐惧症，让我们人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学佛人懂得珍惜现在，感恩知足，从佛法的智慧般若中获得开悟和解脱，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做的事情。面对天灾人祸，人类的生命非常的脆弱。3月26日，俄罗斯购物中心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很多家庭和孩子在欢度周末的俄罗斯居民推向了悲痛的深渊。因为在这个购物中心，大火直接导致了64个人被烧死，其中有40名儿童无处可逃，尸体面目全非，惨叫连连。美国在今年年初遭遇了10年最严重的流感，流感疫情肆虐的美国49个州，死亡的儿童达到114名。根据美国的疾控中心数据，2018年的年初，每周就有4000多人因为流感和肺炎而死亡了。所以学佛人要懂得知足常乐，好好的学佛修心念经，平安就是我们的福啊。现代人心灵被贪嗔痴三毒所蒙蔽，让我们很多人思维的偏差导致了行为的极端。很多人嫉妒别人做出很多极端的行为。在韩国，一名24岁的女子在一家商场购物期间，突然她看见另外一名女子，她就用圆珠笔戳其两眼和右耳，并大声地呼叫，为什么你整得和我一样，整容整得跟他一样，产生嫉妒， 结果这个女子涉嫌故意伤害罪，赔款150万韩币。啊，法官公布了量刑的理由，因为此人精神疾病，处于心神微弱状态，实际上就是嫉妒心太重。所以我们每一天的平安，大家要珍惜，良好的心态就是你身心健康的良药。今天我们学佛修心，有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护佑，我们有了改变命运的无上妙法，懂得命运原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因为只要我们想通想明白，开悟，舍弃人间的名利，一心学佛向善，这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啊！有一位中国的佛友患有高血压啊，福建的糖尿病尿毒症，突发心脏衰竭和胸腔积水，在医院抢救多天昏迷不醒，医生跟家人说准备后事吧，家人万分着急，想起了几天前刚刚从理发店老板娘那里结缘到的心灵法门，于是马上按照念经许愿放生，当天到庙里去向观音菩萨许愿，放生10000条鱼。放生结束是下午4点半左右，回到医院，没想到医生说病人已经苏醒，由原来的肌酐值600多，一下子降到了200多，连医生都说这是奇迹呀。病情瞬间好转了，所以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们今天法喜充满。刚刚有500位弟子，当中有几十个人都看到了菩萨，他们都写来了灵验的这些信，大家看看有多少。想不想听几段呢？我知道你们想的，我有意拿起来给你们看看。这么多了，只能稍微的听几段。山西的王师兄在拜师前看到白色的雄狮，旁边有师父高大，身穿深蓝色的西装的法身，被他看见。那个弟子宋丽华来自河北，他说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很大很多，还看见观世音菩萨闪闪发光。那个今天是这个，他说我看到菩萨妈妈从画像当中走出来，还有孙悟空在头上翻跟头，我热泪盈眶。我看到一朵小小粉色的莲花映在了眼前，是鲁静慧弟子。他说在观音堂看到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南京菩萨、斗战胜佛、济公菩萨、金刚龙天护法菩萨，又看到了南天门，到了欲界天，此时感觉身体乘龙驾雾，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妈妈穿着如 淡淡的漂亮的袈裟，然后在想我在哪里呢？片刻之间看到了南海观音菩萨在洒甘露，好迷人呐！又感觉到脚踩莲花，然后拜师前10到20分钟前，我又上了龙头法船了。他忘记写了一句，后来我又下了法船了。啊，这个太多了。新加坡的师兄说，我看到有条龙在我身上打卷，给我加持。他说我在天上游荡，看到深蓝色的天空，法喜充满。这里有位辽宁的，他说我看见了许多菩萨，看见的是弥勒佛、大势至菩萨，还有佛陀，还有阿弥陀佛，还有玄奘法师模样的菩萨，看见白衣观音。师父给我加持的时候，我看到弥勒佛一下子来到了我的眼前，我浑身发热。师父慈悲地对我说，很好。我又看见一位男生的观世音菩萨，我还看见一位扎着发揪的菩萨。这是辽宁的徐学荣。好啦，再念一个，太多了啊，有60多章了，怎么念呢？啊，观世音菩萨，中国河南洛阳的，穿着玫瑰的红的纱裙啊，穿着红的鞋子，看到粉红色的莲花乘着电梯一直上去，最后宇宙之母和九龙圣母观世音菩萨一起把莲花组成了一朵大大的天莲，就是天上的大莲花。我呢大概的看了一下啊，基本上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因为观世音菩萨啊来的时候，今天是穿的那个啊白色偏一点点粉红色的，他们所有的人看到观世音菩萨都是穿着粉红色的衣服，说明他们没有打妄语，他们说的是真话啊。好，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些反馈呢啊这个放在啊专门一本书里面啊。因为有很多的每一次拜师都有很多弟子看见。接下来呢，师父跟你们讲，学佛人的境界是最重要的啊。当你境界上升到一定的阶段，你会脱离很多物欲的追求。所以人生实际上有3个境界，第一个境界那就是求。所以人第一个境界，初级的境界叫求。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追求，所以我们都觉得追求物质那是生活的动力。哎呀，我要买个房子啊，所以我一求我就天天打工拼命的挣钱啊，这是我的动力。我们一辈子被这种房子啊啊车子啊一切假象所迷惑所困扰，实际上这些东西最后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以为人只要有了充足的物质就会得到人间美好的生活，所以很多人以为赚了钱了他一定是很幸福的。不少人倾注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去追求财富名利和欲望，等到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人间，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回到哪里。这时候我们的境界认为白来了人间，世界上很多人都活在这个境界当中，这叫第一境界。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境界。第二境界是缘分了。一些人在物质丰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虽然什么都有了，我怎么还觉得不够开心和美好呢？ 虽然物质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但是物质并非能给我们带来全部的美好和幸福。尤其在物欲横流的现在，我们内心常常充满着多愁善感，苦闷迷茫，忧愁伤痛，不知道怎么样来消除它。所以这个时候人的第二境界开始了，追求的一些精神上的求索，寻求内心精神的宁静和寂静。这部分人逐渐会脱离自己所拥有的部分的物质的控制，有意识的选择放下一些外在的物质，他们开始回到身体本质的层面，明白了身体哦，原来是修心的根基呀、啊，生命是人生之本呐、啊。他们开始珍惜自己，珍惜周围的亲人，他们开始要懂得用智慧慢慢的让自己的精神来修复和还原自我的心灵的健康。这些人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进入到生命的本源体。世界上少数人是活在这个境界当中，这叫第二境界。第三个境界就比较高了，那就是舍。有些人内心精神在修行当中，他上升到灵性的境界，终于悟到我们所碰到的人和人、事和事之间，其实是为了帮自己完成在这一世修行圆满的因。每一个与自己有缘分的人都是自己的贵人呐、啊，无论好与坏，对与错，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其实都是来自于自己心灵的分别和执着。这时候他们再也不为一切所困扰，他们放下了执着，抛弃了痛苦，懂得了调控自己的情绪，他们的精神意识和身体意识逐渐了完成了整合。这个时候他们才会体会到人间什么是幸福和快乐呀。因为他们心灵的开始成长成熟，知道给予别人和奉献比向别人索取和自私的心会拥有更多美好的幸福感觉。他们明白了感恩回报别人原来是做人的良好的善良的基础，他们明白了帮助了别人之后的喜悦奉献原来惠泽众生，造福人类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些人在世上能够达到人生的第三，也就是最高境界，但是这些人很少很少，都集中到这里来了。话还没讲完呢，都集中到这里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跟你们孩子们开个玩笑，其实人间还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楼那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楼那就是人的灵魂生活。 我们人很容易在物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很难的啊，在精神方面得到满足。所以慢慢的脱离物质和精神，你就会拥有人的第三层烦恼和超脱放下的人间的那些物质和名利，你就住在第三层。所以人生的三个境界和三层楼都是对应的。我们人茫茫不悟的根源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要到哪里去，不能明智的给自己定位，求索人生，完善自己。我们只有学佛才会彻底的明白我们到底是谁，心要住在哪一层楼才能接近我们的目标，接近我们的菩萨。明智人生，觉悟人生，定位人生，才能让自己修行人生，开悟人生，创造大成人生。佛陀当年啊带徒弟的时候，有过跟弟子们讲过一个寓言故事，这完全靠历史记载的。有一位年轻的商人从远方回家，发现自己的房子不但被土匪洗劫一空，而且房子被烧毁了。在房子的断崖残壁之外，他发现了一小具尸体，他以为那就是他小儿子的残骸，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仍然还活着，他也不知道烧了房子之后，那些土匪原来是把他的儿子掳走了。在慌乱无比的情况下，这位商人深信自己看见的那一小具尸体就是他的儿子，他捶胸痛哭，不断地拔着自己的头发。不久他就开始进行火化这个小尸体。这位商人如此的深爱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啊，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他活在世上的理由，他实在太想念这个小儿子了，甚至一刻都不敢离开他的骨灰。他用丝绒做了一个布袋，将骨灰放在里边，日夜抱着那个布袋，无论工作还是休息，都绝不跟骨灰分开一分一秒。某一天夜里，他的孩子从土匪绑匪那儿逃了出来，来到了他父亲房子面前。在凌晨两点，这个孩子兴奋无比地敲着门，啊，敲着门，开门，开门。他的父亲仍然抱着一袋骨灰，一边流泪，一边应门道：“是谁呀？”“是我呀，你的儿子。”男孩在门口拼命地叫：“你这个顽皮的小鬼，你才不是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三个月前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就在我的怀里。”男孩子继续拍打着门，不停地哭啊，一遍又一遍地哀求父亲让他进门，父亲坚决地拒绝了他。这位男士坚信他的儿子已经死了，而门外这个小孩只是一个前来折磨他的无情鬼。男孩只好黯然地离去，父亲从此失去了儿子。佛陀把这个寓言故事说到这个地方，佛陀就说了，如果你受制于某种的概念，并且信以为真，你就会丧失了一个认识真理的机会， 纵使真理化成人来敲你的门，你都会拒绝打开你的心扉。因此，如果你们正在受制于某个你认为真理的概念，可以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快乐的概念，那么你就要留意了，真谛离你越来越远了。我们正念修持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过去的执着的那些概念解脱出来。我们要留意，我们每个人都会执着和偏见的观点制造我们的苦难。我们要下定决心，不要去执着于教条、曾经学过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我们拜佛也是一样，佛法是帮助我们来发展智慧和慈悲指导我们的一种方法，不是对我们的一种束缚。所以如果你今天学了佛了，每一天还活在争斗嗔恨还自我意识很强的教条当中，那你一定是走偏了。所以要赶快把自己纠正过来啊。佛法是一种能促使我们解脱五断倾向的修持。我们的世界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的执着和偏见，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受尽了痛苦。第一种的正念修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解别人，解脱自我。而最高的自由就是从自己的概念和自己已经认为对的执着当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每一天受制于自己过去的那些理念和观念，我们不但会受苦，别人也会因此而痛苦啊。这个大家听一小段啊，一小段之后呢，师父要告诉你们一个观世音菩萨显灵的特别精彩而且要你们动脑筋的故事。台长看到一个女同修心脏不好，什么事情都担心，心急，睡觉不好，腰腿不好，睡在床上浑身无力，右手发麻，但人很好，脑子搞不清楚。台长还说，同修过世的姐姐去找他了，经常在他客厅里走来走去啊，所以晚上客厅有声音，而且姐姐还弄同修的心脏，导致他的心发慌。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你好。
你好。
向师傅请安。
请讲。
我帮我师兄问一个问题，65年的蛇，女的，在我身边。
哦，健康不好，心脏也不好啊，胸闷呐、
啊。啊，对对对、嗯。
对。叫他不要着急，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要着急，啊、他太急了，什么事情都担心，叫么睡不好。嗯、
啊，是的，是的。
啊，觉又睡不好、啊，什么事情都担心，然后呢？自己的腰又不好，腰啊和腿啊，
啊对，
还有啊，还有睡在床上浑身无力，
啊是的是的，
手啊右手有点发麻，
啊对对对对、
啊，我告诉你人很好，人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啊、嗯、脑子搞不清楚啊，
嗯
啊是的是的，
师父最近我神经有一点不好。
知道了，你有一个过世的姐姐来找你了，她经常到你家来、
哦、
然后呢经常呢在你家的客厅的、嗯、客厅的那个楼板上，所以她经常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嗯、晚上你们在睡房听得到客厅有声音的，
有
就是她，
还有我的心很慌。
对呀、
啊。我的心神不能集中。
对呀、啊，他在弄你的心脏呀。我跑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心脏呀。
对对，我最近都很慌啊，精神都很不能集中，一直好像要回不回神呐、
啊。对啦、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这种灵性在你身上，如果弄你心，让你心恐慌、恐慌的话，你就非常的恐慌啊。
嗯，是的，师父，感恩师父。
谢谢。苦恼的时候多念念观世音菩萨，如果平时不努力，多学观世音菩萨，等到有了苦恼的时候才念观世音菩萨，你就比较困难了。那么下面这个故事大家好好听了啊，非常精彩啊！观世音菩萨灵验记啊，说的是在中国浙江上虞这个地方，有一位做卖米生意的人，他家中供养着观世音菩萨的像。常常礼拜念观世音菩萨，他的太太不信佛法。有一天，他梦见观世音菩萨对他说：“你不久有灾难。”他在梦中问观世音菩萨：“菩萨，那我怎么办？”观世音菩萨说：“我给你四句话，你要记住。”逢桥莫停舟，欲游即抹头，斗谷三升米，苍蝇捧笔头。你们是听不懂的啊，所以你们也不要鼓掌啊。教你们一个方法，越听不懂越要鼓掌，知道为什么吗？你们一鼓掌我就要解释了，现在明白了吗？啊，好，记住了啊，逢桥莫停舟，就是你如果碰到桥，你开船碰到桥，你这个船呢不要停下来，遇到油就是油啊，马上抹在自己的头上，斗谷一斗谷子啊，三升米啊，这个都是伏笔啊，待会儿你们再听懂。苍蝇捧笔头，就是苍蝇啊，把那支笔呀、啊、捧着它，啊，捧着它。逢桥莫停舟，就是遇到桥啊，不要停在桥底下啊。这个时候呢，说完了他就梦醒了，他在想啊，这个梦很奇怪呀、啊，观世音菩萨来同我说这四句话，嗯。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他就把四句话背下来了。他是个米商，卖米的，所以他常用船呐、啊、载着米呢到各地去出售。有一天，船呢、啊、载着米呢行进的时候，突然哗下大雨了。前面有一座桥，船夫呢准备把船呢停在桥下避雨。但是这位念观世音菩萨的老板突然想起逢桥莫停舟，他马上叫船夫，哎哎哎，不可停留，赶快开出去，赶快开出去。刚刚开出去不久，桥就轰塌下来了。如果停在那里，正好砸在船上，他就危险了，所以他躲过了这个灾难。他心想，这四句话当中第一句话已经灵验了啊。过了一些时候，他在家里拜观世音菩萨，突然间他家里的吊着油灯掉下来了。大家知道古时候啊，家里没有灯，把油灯呢吊在上面，里边很多油，油灯一掉下来洒了满地。他突然之间想起菩萨跟他讲欲游即抹头，因为第一句话灵验了， 第二句他也不能马虎，马上把地板上的油啊使劲儿的往头上抹，抹的就跟师父现在的头一样油。现在呢，那这个人呢，在家里呢都是留头发了，对不对啊？男的很短，女的很长。过去呢，古时候呢，男女的头发都很长。清朝的时候呢，男人呢也是留的长头发的。这位米桑呢，抹了头以后呢，头上都是油啊，他就睡觉了。到了夜间，突然醒来，他闻到屋子里有很腥的味道，觉得很奇怪。他点灯一看，哇，他的太太被人杀死了，把头啊砍断了。他心里非常的惊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第二天他就去向他的岳父报告，他岳父一看就问他，你和你太太感情好不好啊？他说，我和太太感情没什么不好啊，很好啊。他父亲突然想起来，我女儿是不信佛的呀，你是拜佛的呀，相信佛教的，你们的感情一定会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啊，岳父，你是不是和邻居有什么仇恨呢？没有啊。那你家里有没有丢失过什么物品啊？我检查了，什么都没丢失啊。可见这不是仇恨来杀的，也不是劫财来杀的，那一定就是你杀了我的女儿，没有别人。来人呐，把他拉到县衙里去控告。接下来他就被人家连拖带绑的弄到官府，官府检查审问他，审问来审问去，也是疑惑是他，就拿起笔来准备判他死刑。正在这时，突然滋，很多苍蝇飞过来，捧着这个笔头啊。你们知道古时候啊，那个县衙里批东西写东西全部用笔的，毛笔的啊。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一看到这个情景，马上想起了观世音菩萨有一句诗叫苍蝇捧笔头。县官问他，马上自己嘴巴里就讲了，县官问，你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呀？他就把这个梦说了一遍。县官一想，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都灵验了，那么就是第三句，斗谷三升米，这句话到底什么含义呢？于是县官和周围的人商议，怎么叫斗谷三升米呢？想来想去，哦，一斗谷子去了三，应该还有七，除去了米就剩下了糠。应该有一个叫康七或者叫七康的人，因为清朝古时候叫康七七康的人很多。县官就派人去调查，来人呐，帮我在县衙内好好的查一查，有没有人叫康七的人。结果真的还有一个叫康七的人在他们县里，马上逮捕了这个人，一审问他就坦白了。原来啊，这个康七和这个米桑的太太有染，所以想把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老公丈夫男人杀死。他们晚间来行凶的时候啊，因为农村呢，漆黑一片，没有灯的，他呢，女人和男人的分别呢，因为女人的头发都是擦着油的，而男人头发是不擦油的。他晚上呢摸过去一摸，头全是油，那就是他的女人，所以就把没有油的头 唰卡了。当然官府就判了康熙死刑，而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经过这一次的刺激，感到人跟人之间关系没有真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有所觉悟，最后他出家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记载呀。在现在的五浊恶世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我们很难避开很多的灾难呐。所以希望大家每一天要念观世音菩萨，常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心中，观世音菩萨会念诗给你们听的。啊，观世音菩萨有一首诗你们听过吧？啊，没听过啊？想听啊？想听不啦？想啊。观世音菩萨说了啊，普度众生有求必应。听过不啦？啊，多念念啊，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你普度众生啊，你有求必应啊，你救救我呀，对不对啊？就是在前一几个月，美国的一名24岁的越南裔的女子叫阮成座啊，她去坐着朋友的车，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发生车祸死亡了。就在她去世前的几天，她在她的 Facebook 上面留下了一条信息。他告诉他的朋友，信息上写的，我这一周一直梦见死亡，昨晚我梦见了一个死去的亲人，这些梦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呢？令人感到离奇的是，不到48小时，这个阮女士就在这次意外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这条状态已经被分享到上万次了，所以告诉大家，好好学佛，消灾避难呐。台长，看看你们都是我的弟子。台长说，人成即佛成。我们很多人不要说渡人了，连基本的做人都有问题。所以我经常在开示的时候要告诉你们一些做人啊学佛应该注意的事情啊，台长今天又要告诉你们了，请大家好好听啊。当你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啊，算一算你还有多少年可以折腾，想明白了你也不会生气。当你烦恼的时候，你想一想，人生是减法，生命每一天都在减一岁啊，减一天。你看见这个人很讨厌，你就想一想，我借你一次，我就少一次，有什么好烦恼的啦？对不对啊？看见有感恩的人，你就要看。看你一次我就少一次，你让我多看几眼吧。所以不忘人恩，就是不要忘记别人的恩情，不念人过，不要去老念叨着人家做错的事情，不思人非，不要老想着别人做错的不好的事情，不记人怨，就是不要去计较别人和你的怨恨。所以当你忧伤的时候，你要想到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戏，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有去无还的车呀。 开到终点站之前，上上下下的乘客就是你一生接触的朋友亲戚，没有一个人会陪你坐车到底的。你要赶快好好的在车上多多的准备，当火车到终点站的时候，如果有一架飞机在等着你上天，那你就是没有终点站的旅程啦。来到人间什么都没带来，走的时候你想带走什么？用一句诗来讲，带不来的一丝尘土，带不走的半片云彩。当你不满意别人的时候，你想一想，和富人比一比，他们吃着饭你也吃着饭，他们睡着觉你也睡着觉，他们坐的车你也坐的车，我们活着知足就是幸福，不跟他们比。你和病人比一比，你会觉得我们活得很健康就是幸福。你和过世的亡人比一比，我们还活着就是幸福。人这辈子想活好，记住八个字：心要简单，人要善良啊。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想一想有没有必要和值得不值得生气。生气你也要吃饭，生气你也要睡觉，与其生气还不如好好的不气，好好的念经，好好的修心就可以。当你和别人斤斤计较的时候，想一想，人在世界上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别人，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恼，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忧心自然呐。开心就好了，莫在意钱多钱少，老了以后谁在乎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开心就好，不要计较权大权小，老了以后谁都是一样。开心就好，有饭可吃，有觉可睡，有衣服可穿，有人可度，有愿可许，有经书可看，有经可念，有善可行，佛有相伴就是最好。你们这几天佛有相伴，开心不开心啊？你们感恩不感恩的？不是亲人胜是亲人，对不对啊？他们为什么？他们为了跟你们一起永攀四圣啊，他们希望跟你们永远在一起，所以要感恩他们的付出，你的心才会有慈悲感呐。那个啊，这个还有一个啊，台长呢，这个两位本来要开刀的同修看了图腾得到加持，一个同修右手已经一年不能动了，拿不了筷子，吃不了东西，写不了小房子，看图腾的第二天就能拿筷子，能写字，能做家务。另一位同修的子宫肌瘤有7厘米，当时台长说不是太好，让他许大愿看看第二天检查会不会查不出来不是恶性的。果然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没有恶化啊，但是还要进一步检查有没有其他的癌细胞，就算有的话也是非常早期的。台长告诉他不要查了啊，那天 台长已经帮他加持拿掉了。请大家听听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我现在的反馈几个问题，就是周二的时候就是师傅帮两位同修看了图腾嘛，然后有两位同修都是要开刀的，就是一位同修他就是右手一直不能动的，师傅加持之后一年多不能动的右手都拿不了筷子，吃不了东西，写不了小房子，第二天就都能拿筷子，能写字也能做家务了，他非常感恩师父。
我就跟你们讲了，我有时候真的不能讲，你想看，你如果打进电话看图腾的话嘛，肯定看图腾肯定加持的。
感恩师父。要师父您说他那个是有一些杀业，他后来说他承认他家里以前是有杀业的、
啊、
然后他现在会好好的忏悔。
现在看到了不啦？
嗯，师傅，还有第二位同修，就是子宫肌瘤有七厘米嘛，就当时师傅说不是太好，师傅让他许大愿，看看第二天检查有没有可能就是查不出来是恶性的。后来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没有恶化，但是会进一步的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癌细胞，就算有的话也是非常早期的。他也非常感恩师傅当时加持他。
没了没了，什么早期拿掉了、
哦、
我印象很深的，帮他忙了已经。
真的是感恩师傅。
知道了就好。
后来当时您还说
有缘分，
您说要他把那个法会的功德三场拿出来，但是师傅说了一句，您说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后来我问他了，他说他把他那个功德大部分都已经给他先生了，自己没有存什么了。
看见了不啦？跟你说，
嗯，
给光了自己没了。
感恩师傅，
谢谢。你们好好念经，师父就能帮到你们；你们不好好念经，师父也帮不了你们。啊，师父告诉你们，要懂得怎么样学佛。化解灾难。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我们心灵法门佛有的事情。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叫梁上君子，对不对呀？想想看，接下来一件真实的事情发生，就在3月28号，也就是4月左右。这件事我们真实的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告诉你们。是完全真实的，你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慢慢听我道来。他自己写的，我以第一人称来讲。今晚3月28号，像往常一样，我准时6点上晚香礼佛。大概在19点30分左右，在3楼佛堂，我听到门外有轻微的声响。因一个人在家里，我稍作思考，拉开佛堂的门，转向楼梯口。突然，人的本能让我惊叫起来，一个陌生的蒙面男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并迅速地卡住了我的脖子，恐吓我不许发声，否则就杀了你。我们这个同修几秒的时间脑子一片空白，他写道，但我马上镇定下来，我承诺他不再惊叫，若要东西要钱都可以给，并且马上许诺我到1楼书房拿钱给他。闯入者不相信钱会放在1楼，一定要进刚刚我出来的房间。我告诉他，这个房间里没有钱，是佛堂，我正在向观世音菩萨念经上香。没想到的是，就是这句话救了我一声观世音菩萨。没想到这个闯入者掐住我脖子的手马上的就松开了。他并问我是不是相信观世音菩萨，我即刻说是。我又想到师父法会上讲的梁上君子的故事， 跟他说，人犯错往往是一念之间，我相信他本性善良，肯定是不想这么做的。他听后语气软了，他告诉我，他也相信观世音菩萨，是自己没有珍惜好生活，走错的路，对不起菩萨，今天闯入了我家，也是走投无路。我告诉他，你只要弃恶从善，菩萨妈妈会原谅的，并引导他下楼。他害怕我报警，因为他发现我们家里布了监控录像，他怕摄像头录下了全部。我告诉他，只要你改过，我可以向观世音菩萨妈妈发誓，绝对不报警。我们边讲佛法边下楼，在书房拿出经书和心灵法门的相关书籍给他，启发他向善变好，送给他蛋糕、馒头和人民币500元，后又送他出门，告诉他要好好学佛。其实他继续写，在春节的时候，菩萨妈妈就托梦，让我见到我家有闯贼进来，门坏了。2天前又发现从未开的前门被人有动过的迹象。感恩菩萨妈妈救了我，感恩师父的教导，多亏了自己天天听师父的录音，关键时刻跟闯入者，居然我还能聊佛法。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声圣号救我一命，请大家一定要多听师父的录音，多看白话佛法，关键时候用佛法时间来缓冲人生。以上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诸法菩萨原谅，这是真实的事情啊，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啊。你们想想看，一个蒙面人拿着一把刀掐住你的脖子，你那时能想起谁呀？他如果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可能他的脖子会早一点舒服啊。人就是靠心态活着的，你心态好你就很开心，你心态不好你就倒霉啊。所以一个人心态要好啊，把人家的话都当成好话，你听了也开心，别人爱怎么说你都把它当好话听啊。台长告诉大家个笑话，我在超市的时候买完东西结账了，看见前面一个老太太消费了49.8元啊，老太太拿出100元递给了收银员，收银员看了一下抽屉，发现没有零钱找他，就问他，阿姨你有50吗？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乐呵呵地说，哈哈，还50呢，我儿子都40了。人生之中我们必将经历的波折坎坷，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从幼稚到成熟，再到慢慢的啊，老人的一种经验是一种过程。所以人生，刚刚我跟你们说四个境界，接下来师父要告诉你们，人还有生活当中的四个境界。一是痛而不言，痛而不言就是自己痛了不说话啊，心里承受痛。无言不是不痛， 而是面对悲痛和惨痛啊，有自己的啊人生观。二是笑而不语，微笑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所以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微微一笑有时候胜过千军万马呀。三是迷而不失，淡定的人生，修行的人生，痴迷和失态都会离你而去。四是惊而不乱，宠辱很难不惊。人的毛病，一开心忘乎所以，一不开心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悲惨的，所以要学会宠辱不惊，心惊则心动，而动中有静，惊而不乱则具有智慧的知美。所以这就是佛法经常跟我们讲的，叫如如不动也。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师父呢还要跟你们讲几个，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有多聪明多富有啊，多有权，记住了，人不要发脾气。一个人一发脾气一刹那，你这个人判断力会下降非常快，而且要恢复自己的理解力可能要一分钟啊，才能恢复正常。所以中国禅文化里边告诉我们，做人千万不要在你愤怒的时候去做任何事情，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水深则流缓，大家记得住吗？就是水很深的地方，这个潮流啊流得很慢很慢。与时则人贵，一个人讲话不是呱呱呱很快的话呢，这个人非常的高贵，所以讲话太快，这个人就像丫头啊。比方说过去红娘啊，丫头来了，哎呀小姐我们得这样，你看高贵的人出来，小姐来了，丫鬟帮我去把那盏灯拿过来，对不对啊？那个贵夫人来了，往那儿一坐，娘儿勇儿去把灯给我取了过来呀。当然念经不能这么慢，如果念经这么慢，一天大概五遍大悲咒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我们有时候花了两年时间学说话，小的时候我们却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学怎么说话。所以说是一种能力，说得好那就是一种智慧。所以很多人一句话把人家说的跳起来，一句话把人家说的笑起来。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慢慢的说，遇到急事沉下心思来考虑，然后不急不躁的把事情说清楚，你会给对方留下稳重不冲动的印象，会让别人增加对你的信任度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的庙里边的小和尚、中和尚、老和尚，小和尚你跟他讲，师父啊你好啊，这个经怎么念啊？这就怎么念的呀，天天就怎么念的呀，大悲咒心经。小和尚啊，一般的法师出来了，哦，要好好的念啊，你这个大悲咒呢要从头开始，这么一遍一遍用心来念。这个 一般的法师。如果碰到个老和尚来呢，啪跑出来，这个样子就出来了。师父，我经应该怎么念？经那是心，心动了经才会动，心动经动，心不动经等于没念。阿弥陀佛。现在知道了吧？所以讲话都是有窍门的，明白了吗？好，这个时间关系呢，师父要讲两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了啊。第一个笑话呢，我也是自我检讨，不是太好笑啊，不是太好笑，但是我希望你们给些鼓励啊，给些鼓励。有一个老婆啊，冲着老公啊，老公正好惹她生气，这个老婆呢突然之间就跟老公说了，老公啊，我们两个人呢、啊、相差16倍啊，相差16倍。老公说什么相差16倍？你这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说啊？老婆说，你积了8辈子的德才娶了我。娶了8辈子德才娶了我，嗯，啊，才8倍，那么老婆还有8辈子呢？老婆停了一会儿说，呵呵，我倒了8辈子的霉才嫁给了你。哎呦，你们给我的鼓励不少。接下来还要讲一个，刚刚吃饭的时候啊。啊，你们知道吗？就是你们玩手机啊，里边专门什么有地啊，拿了块地什么有吗？有吧？懂不啦？这什么拿块地？我都不懂，我不懂，我要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刚吃饭的时候，朋友的爸爸突然抬头跟啊这个儿子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我不是那个地啊，我也不知道哪个地啊。”他瞬间明白了自己，哎呀，原来我爸爸帮我拿了块地这么富有，我是隐形的富二代呀、啊！之前的贫困，原来爸爸都是为了磨练我呀。时机终于成熟了，家里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了。这个时候，他看了一眼电视上报道的道君师的指数，脑海里闪过的那些经济学的知识、投资的大方向已经了然于胸，于是他强忍着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他爸爸：哦，爸爸，是哪里的地呀？他爸爸说：哦，是邮局的快递。生活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激起进取的人，交什么朋友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希望你们多多的激交一些好的朋友，精进的朋友，如果你能够跟他们在一起，你会更加的荣智和更加的拥有菩萨的智慧，因为精进会使人进步，会使人增长智慧。啊，我们人生啊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财，而是朋友对你的激励和帮助。因为有时候钱买不到友谊。我们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困扰，其实最大的奥妙就是在于我们佛友跟佛友相处，携手同行，携手共进，携手共修。 然而帮助别人的人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送扔人泥巴手里有脏啊。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掌声。好了，谢谢大家了，台长非常想念大家。每年一次的新加坡法会啊，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啊，你们好好修，台长就非常法喜充满。记住了，心灵法门非常非常的好，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就这个八个字，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永远是正能量。希望大家一定要念经，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什么都能改变。希望你们每一天都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当中，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有感恩心，从而达到慈悲之心。谢谢法师的助缘，谢谢各位嘉宾，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我们每个人都要心中有佛性，每一个人心中都要善良，只要能够有善良的心，就会有善良的回报。希望大家团结在啊每一个啊佛友的周围，每一个正能量佛友的周围，好好的做一个好公民，利国利民，好好的把自己心中的五浊恶世的恶念去掉，把自己的三毒去掉，不要贪，不要恨，不要愚痴。这样的话，你会拥有菩萨的智慧。每一天没有烦恼，你就会多一天的智慧；每一天拥有烦恼，你智慧就会少一分。所以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修心。这次新